中国同欧盟11月30号在北京就人权问题举行了第34次的对话。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消息称，在人权问题上，中欧双方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在香港同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则认为，中国同西方国家举行的官方对话未能够达到民间的预期，希望这种政府之间的对话多些关注有代表性的具体个案，加强同民间交流，解决实际问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在对话中介绍了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意义，要求欧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人权成就，在平等同互相尊重基础上与中方展开人权交流，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发展。外交部发表的消息仲指出，中方仲向欧方提出欧洲难民移民保护、排外主义、宗教歧视等问题，希望欧方妥善改善。不过这则消息未有提到中国在人权方面存在住啲乜嘢嘅问题，亦都冇言及到与会嘅欧盟代表对中方提出咗啲乜嘢嘅改善建议。中国传媒对此亦都避而未有提及。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君华同欧盟对外行动处亚太事务总司长阿斯图托共同主持了这次对话，并举行联合记者会。中新社报道，李君华表示，中欧双方对有关人权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观点，但这个并不妨碍双方进行建设性的交流。李君华还介绍话，双方达成一致共识，将会继续推进中欧人权对话。他说，人权对话不是空谈，而是加深相互沟通与了解的过程，中欧双方亦都应该在实际领域组织更多的合作。致力公益的知名维权律师刘慧国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对于促进中国人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强差人意。他解释说，
我觉得作用还是有的，但是远远不足我们的预期。
他说他觉得作用还是有些的，但是远远不足他的预期，因为他和一些外国朋友也交流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中国的实际状况还是相差甚远。他个人觉得，这种纯官方对话还不如与民间做一些交流，因为官方的信息有时候不一定是真实的。他的感受就是，很多国外的朋友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来自官方渠道，所以和现实差距很大。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陈家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组织对于官方之间的人权对话予以正面看待，同时敦促这种对谈多些关注一些个案。他解释说，
这些对谈还是应该有的，还是应该要求很清楚地要求中国政府对不同的人权的问题。
他说，这些对谈还是应该有的，还是应该很清楚地要求中国政府对不同的人权问题要遵守哪些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在具体的个案里面。比如说，他知道德国港岛高鱼的问题，所以这些具体的个案是最重要的。这位在香港的劳工权益倡导者指出，维权人士郭飞鸿刚刚遭到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重判六年，显示出中国现行司法制度下政治犯或良心犯的人权得不到保障。陈家伟还提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伊力哈木土客提以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蒲志强等标志性的良心犯个案。他认为，中国与西方人权对话的级别应该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或者更高，才能够显示有关当局的重视。在山东济南的刘慧国律师表示，人权对话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会对中国改善人权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他说，
那从哪个角度来说，因为官方他做一个正面表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他对下基层的这些部门和官员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官方做一个正面表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譬如说他对基础部门和官员还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最近确实都推出了一些比如是保障律师权益的东西，当然我们也都看到，一方面是一些书面的文件发了不少，但是在现实中对律师权益或者是当事人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侵害亦都不是少了很多，所以文件得不到落实，或者说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亦都是个现实。被问及到中国近两年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进步时，刘慧国以微博的衰落为例表示，他认为有所倒退，尤其是在言论表达自由方面。中欧人权对话已经有20年的历史，2013年中欧人权对话在贵阳举行期间，地方当局封锁相关消息，并将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住在贵阳地区的廖湘元、吴玉琴夫妇和基层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李任科、徐国庆等人押送到外地软禁，并禁止他们和外界通讯联系。遭判刑10年的贵州人权活动人士陈西的妻子手机电话都被屏蔽。上个礼拜五，人权观察组织在这次中欧人权对话举行前发表文章称，如果没有对中国人权进步的明确基准和欧洲政府高层持续的压力，中欧人权对话将很难取得成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